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7月12号到7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百老汇节，法轮功学员展现东方文化。2017年7月2日，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举办了百老汇节，绵延5-6条街的集市，有200多个摊位，各地美食、衣服及手工艺术品琳琅满目。其中的法轮大法展位中，法轮大法学员们展示缓慢圆的5套功法，纯净的练功音乐声及精致的小莲花吸引着过往的各地游客和纽约客。学员们热情地跟人们分享法轮大法，教人用真善忍来做更好的人，加上5套祥和的功法，对精神和身体健康有显著的提高。
瑞典国家电台直播与法轮功学员受访对谈。在2017年7月初瑞典维斯比政治周活动中，瑞典国家电台时事与新闻频道 P1 于7月6日上午9点多在直播节目中播放了在威斯比政治周活动中现场与法轮功学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代表图比亚斯用6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了一下法轮功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该政治周是瑞典1年1次最大的政治与民间沟通对话的活动，这期间瑞典政府、各层政要、工会和民间组织、各大媒体、商企各界都聚集到哥特兰岛的首府维斯比。法轮功学员图比亚斯在维斯比中心广场讲真相活动的集会中多次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真相，引起了媒体的关注。7月6日上午，他应邀参加了瑞典电台向全国介绍维斯比活动的直播节目。
瑞典最大集会周传法轮功真相，一元深元。作者：瑞典法轮功学员。2017年7月份的第一周，在瑞典美丽的度假胜地高特兰岛举行的集会周，至今已有50年历史了。这个活动被视为瑞典政界最重要和最大的政治平台。活动期间的内容，除了有国会中8个党派的政治家们轮流发表演说，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外，也有多个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举办的各种研讨会等。2017年7月2号到9号，瑞典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向前来参加集会周活动的各党派主席、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各界人士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并征集反活摘器官签名。法轮功学员们的摊位位于一条主要街道上，是所有参观者的必经之路。学员们在这里展示优美祥和的5套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每天都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前来了解法轮功。当人们听到中共用如此残暴的手段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后，非常愤慨，马上表示就要签名，有的还要替家人签名，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有一位年轻人听到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他的眼圈就红了。后来他又过来和学员探讨如何做才能制止中共的暴行。有很多明白了真相的人当场就要学功，有的人是感觉音乐悦耳动听，有的是感受到了祥和的能量场很舒服，有的觉得动作舒展优美。有一位大学生看到学员们在练功时，他也席地而坐，并说坐在你们这里好舒服啊。接着他详细地了解了大法真相和中共迫害的残暴。随后的几天，他多次到法轮功的摊位前和学员做深入交流。在政治周结束的最后一天，他又走过来要学功，学得非常快。他跟着展示功法的学员一起练完了5套功法，临走时与学员拥抱，连声道谢。
卓氏亲临纽约时代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心的时代广场，每天从世界各地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喧闹异常。近些年在这嘈杂的街头，人们惊异地发现，在广场一角，每周除周三周五都有人静静在那里打坐练功，必有人面带微笑，非常和气友善地向过往的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真相。一位西方小伙子被法轮功的宁静祥和吸引，驻足观看，久久不愿离去。法轮功学员小花走上去送给他一朵精致的水晶小莲花，他诧异地问多少钱，小花告诉他是免费赠送的。小花对他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特别美丽纯净，就像我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者一样，我们练功是在清理身体，看书学法就是在以真善忍为原则净化心灵，这些修炼人就像这莲花一样美丽。小伙子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葡萄牙法轮功学员抗议张德江到访。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罪犯之一。2017年7月12号上午10点多到访葡萄牙里斯本总统府，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打出法办张德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的抗议之声。自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张德江一直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浙江省、广东省、重庆市任职期间，大力推行其迫害政策，诬陷、栽赃和打压法轮功，致使这些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重迫害。张德江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及反人类罪。在近两小时的抗议声中，中西方学员用高音喇叭分别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宣读了张德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摘读部分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让中共大使馆叫来的欢送队伍的中国人听到了真相。法轮功学员表示，要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这是对所有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警示和震慑。
研究探索，科学研究表明，心理因素可能导致人死亡。戴维·菲利普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一直致力于死亡率与心理作用的研究。他的一项研究结果发表在2001年12月的英国医学杂志上，表明社会心理作用可能真的对死亡率有显著作用。换言之，吓死可能不仅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中。我曾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人是否真的会被吓死，菲利普说。可是如何研究这个问题呢？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压力会导致心血管的变化，但是由于伦理原因，心理原因致死的研究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进行，唯一的做法是到现实生活中找一个天然的例子，而这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天然实验必须符合一系列苛刻条件。一，这一事件只能对某一特定人群产生心理压力，而不影响其他的群体。二，这一事件只产生心理效应，而没有实际的伤害行为。三，这一事件与受试人群所享受的医疗水准无关。符合这样标准的实验可真不好找，可是菲利普和他的同事们竟然找到了。在汉语和日语中，四和死发音几乎相同，因此在相当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中，四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比如说有些旅馆没有四号房间，大陆空军飞机也不设四号等，都是这种认为死和死有关的忌讳所造成的。菲利普和他的同事发现，美籍日本人和中国人及其后裔的心脏病死亡率在每月四号创高峰，而在白人中却没有这种规律，尤其在华人聚居的地区，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如加利福尼亚华人每月4号心脏病死亡率比平时高出 27%， 即使在其他地区这个数字也达 13%。 为了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一现象，菲利普的小组还分析了其他的可能因素，如华人在这一天是否会增加饮酒或者改变饮食习惯等，但他们发现在这些方面每月4号与平时没什么两样。据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心理因素可能导致死亡的实际例子。菲利普的研究还涉及其他的方面，包括心理因素导致死亡的延缓或加速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人的精神在生命现象中的重要性，这方面的研究在将来也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经费投入。
朋友您好，这两年出于对亡党的恐惧，中共加强了对党员的控制，搞了一系列的保党活动，什么保鲜啊、抓党建啊、两学一做啊。党员现在每人必须手写10000字的学习材料，还特别规定不准上网抄袭粘贴，每月都要定期学习过组织生活，每次都要重温入党誓言，向党表忠心，名堂挺多的，这就算是对党忠诚了，这样就能把党留住了，依我看就是个笑话。首先我们不妨来个假设，如果中共想检验一下其党的吸引力、凝聚力，考验一下其党徒是真爱党还是假爱党，搞一个规定试试，当官可以不必入党，党组织进出自由，不强拉人入伙，党员们想集体聚会可以，就像办沙龙一样聚在一起，爱咋的就咋的，但只能用自己的钱，不得动用国库开支，也不可以干政，真正做到党政分开。中共敢冒这个险吗？不敢，否则党员还能剩下几个？其次，中共出卖大片国土，破坏中华传统，残害人民，贪污腐败，恶贯满盈，国人都知道，将来要面临全面的清算。如果有一天，中国把共产党定为非法组织，并规定所有的党团队员都不得在政府部门任职，各公司和单位都禁止党团队员工作，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者除外，我想不出三天，几千万党员和数亿团员、少先队员会立马退掉。中共强迫人民表达出来的对党忠诚，哈哈，都成了笑谈，这不是什么奇想，这样的事已经有了很多先例。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格鲁吉亚等国家设立了相关法律，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永久禁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一切财产，其标志被禁止出现在公共场所。2014年7月25号，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诺夫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他说，我期望在未来任何时候，共产党党团都不会在议会中出现。欧美，如加拿大、捷克、美国等国，还筹建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为了清算共产主义的罪行，欧洲各国已成立了清算共产主义研究中心。共产党早已被欧美唾弃，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的时候，中共也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时候谁还敢称自己是党员呢？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危害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恶党，他强迫国人向他尽忠都是徒劳的，无论怎么折腾都挽救不了他灭亡的结局。
学师傅言传身教，教我们成神与做人。作者大陆弟子温良。一，传统文化是师傅为我们打下的修炼基础。师傅传法归正天体大穷，在万古久远年间就选择了众多能代表不同宇宙体系的王和主，下到宇宙最低层次人间得法，使众多原始生命不至于在旧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中走向毁灭。 为此，师父在开创三界与人间的过程中，给所有的生命注入了将来能得法回生一切正的因素。在人世上的表现就是一次次5000年文明的开创、重复、更换、修改、充实和完善。师父在这次5000年文明的末节末期传大法，所以本次人类的文明堪称亘古历史上历次文明中最精彩的一页，给人类系统奠定了很多正的、好的行为规范，如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目的是用这些来指导人的修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看是人的文化和文明的展现，实际是生命得法的基础和衡量。因为这些行为准则背后的内涵是大法真善忍在人中境界的最低表现。如果把大法的法理比作是大学课程，那么上述的传统道德理念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课程的累计积淀，没有它就很难去理解礼物真善忍的真正内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法中说，在低层次上不需要你再练了，把你的身体净化之后给你推过去，我给你下上一套完整的修炼系统，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为什么唯独我们能直接在高层次上练？就是师父先前已经系统地为我们打下了低层次修炼的基础。所以在大法开传时，师父在人中挑选的大法弟子大都是具备传统美德的人中好人。个别人虽然没有明显道德高尚的心性表现，但他们也是不同历史时期共同随师父开创过正统文化和修炼文化的各类精英。否则大法的门开得再大，生命也很难得法，因为他们失去了修炼大法的根本基础。二，找回传统，大法弟子守在其中。当今世人，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大都经历了一个中共邪党近百年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诋毁。每个人的身心都不同程度受到邪党暴力学说及无神论的灌输和毒害，甚至思想中又掺杂了外星科技变异观念。这些现代派的意识造成了正常人性格行为的怪异扭曲，降低了信神的底线，使世人的言行不时地违反道德观念却习以为常，甚至触犯了天法而不自知。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利用邪党有目的的安排，其用心是想毁掉世人修炼大法的根基，断送众生得救的机缘。我们大法弟子处在这一历史背景中，个人认为大法弟子扮演着人神同眼的双重角色，每人身兼着多项责任。首先，我们的心性也就是神的一面，要去符合同化大法高层次境界的法理要求，才能使我们自身天体内的无数众生更新得救。另一方面，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与救度世人紧密相连，非是以往个人圆满的修炼形式，所以我们的表面行为要叫世人认同和敬服，才利于世人得法，才是最理想的主事正法与救度众生，才是真正的兑现史前誓约和正实大法。所以破除党文化，恢复传统道德是大法弟子应该要做的。修炼中有人说，我们得大法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因为其他的都太低，所以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须知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大法的表现形态，传统道德理念也是大法在人中的最低表现形式，更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和基础，是师父开创和认可的。修炼讲根基，建筑讲基础，俗语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旦丢弃了传统理念，就会在大法修炼这一巨细宏大的工程的基础上出现裂痕和断层。有人在法中知道或悟到了常人社会不属于我们，我们生活的目的不在人中，未来法证人间与我们大法弟子无关。 由于片面理解，于是在常人中做任何事情都心不在焉，敷衍了事，有时是无意识不自觉的表现。然而这也是先天为私属性以及在人中养成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败坏观念的自然表露。须知佛在人中修，大法弟子是昔日神佛穿人衣在人中实习。一个做事糊弄、不负责任、不计长远、不计后果的人，往小了说不符合师父叫我们用心做事的要求，往大了说违背了大法中的真。这样的生命叫他当神佛做法王，他能为芸芸众生负责吗？即使到了天国，他也要糊弄众生。对于善的问题也是同理，在人中对周边人基本的宅心仁厚都不具备，他能去善待芸芸众生吗？忍字也是同理，修炼人遇事不能忍，又怎能在天体大穷中宽容善待无数各类生命呢？也有人说，师父叫我们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大家都知道，师父说的常人是指邪党建立前几千年正常人类社会传统文化中体现出具有各种美德或持有基本人品的那种常人，而非是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后的常人。如果是符合了后者，那不是修炼回升，而是随波逐流的堕落。人间是大法提炼高层生命的大考场，是不能破迷的。符合常人状态是大法度化生命出现的各种超常现象不允许明显表露。举个例子，我们的行为形象绝不能表现鹤立鸡群、格格不入的表现，这种潜在的显示心理是不符合大法的修炼心性和表现形式。师父巨大的神通法力在人中表现很平凡平常，只有修炼人才能感知师父境界的超常和伟大。如果我们在人中修炼都能做到具备传统美德的平常人的表现，而在法理上我们又要超越已有的传统理念去同化大法高层法理对我们的要求，才是成就正法修炼的威德，而不是单纯去完善常人中的人品。生活中具体如何做，师父不能面面俱细，这是我们每个修炼者个人悟性和走不同的修炼之路，所以表现各不相同，不能照抄的。三，传统美德是大法弟子在人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其一言一行常会引起众人的关注。有人说，某某在社会上虽然修大法了，哪哪方面还不如常人，而此人心性提高的也很快，对法理的悟性也很高。我个人认为，被议论的同修除执着心造成的以外，也有对大法片面理解的因素，也就是只注重高层法理的要求，忽略了大法弟子日常在常人这一最低层次中的表现。就像游走正路却穿着一双歪鞋的感觉，叫人看着别扭。有人说，矫正不怕鞋歪，意思是心正了，其他表面形式无所谓。其实这不是大法中的正理。师父讲，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精进要旨》。我们大法弟子要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处处都要正。这不是先前的济公修佛和张三丰修道，我们的形象不能给常人造成误解。我们犹如一个高考的学生，高中的课题解答对了，初中小学的考题却答错了，能得满分吗？最常见的是在家庭中我们如何去对待父母儿女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在此段讲法中，师父讲出了人生命的真正来源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由于业力轮报结下的各种渊源的真相。如果我们片面理解这段法，认为谁先来谁是父母，人中没有大小，没有辈分，于是在家庭中，儿女不像儿女，父母不像父母，不分尊长年幼，就失去了人中的礼数，把家庭中的人的关系当作分毫不差的账务往来，就违反了人类社会的传统理念，破坏了常人社会状态和这层法。没有演好师父为我们安排在人中以父母儿女关系结缘相处，共同去修真善人，相互成就高层生命的契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如果只想抛弃人中情而没做到法中所讲的善，其偏执的行为会给常人得法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在大法中修炼的一切要给未来人类社会留下参照。师父在法中首先讲到说，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选自转法轮。甚至大法弟子将来开功开悟那一刻的表现形式，都不像过去修炼界能引发人类社会山崩海啸那样的震动。我想大法弟子在常人中能时时体现出道德高尚的品性美德，处处体现出好人的形象，既是心性提高的体现，也是低层天体人体表面同化法的表现。因为我们要主掌天地正人道。选自红银二。四，学师父言传身教，教我们成神与做人。学法之余，重温以师恩，感知了师父在国内外传法期间为救度众生付出的辛劳，每每读之，偏偏如身临其境。师父在人中点滴的言行，都使我倍感涕零，这是为师父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所感动，为师父宽仁宏大的胸怀所感动，为师父崇高无私的境界所感动。师父在人中的一切行为形象，都是人类文明美德的诠释和法的体现。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常人中都体现了好人形象以及各种大善的表现，却达不到像师父那样的感动人心。原因是我们行为或多或少掺杂了各种人心，其心性达不到高度纯净和100%符合法。如果我们言行和境界做到表里如一，纯正无私，同样会感动人。正如师父在《经济要旨》中所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回想大法弟子初期开办的神韵演出，散场后观众褒贬不一，各说纷纭。这不是大法弟子的心性境界不高，而是演技平平，音乐效果不够等等诸多原因。后来师父亲自导演神韵，创建了飞天艺术学校，使其方方面面都走向专业化，演员的舞蹈、服装、舞台背景画面、乐队的配器、音乐等方面达到高度的完善完美，又以5000年传统文化精髓展现真善人的精神，那种纯真、纯善、纯美的意境和高超的演技，加之法的震撼力，每每使观众热泪盈眶，达到场场震撼人心，场场救人无数。这是表里如一、身神合一、人神共在的法在人间的艺术体现。师父的大法给了我们无量的智慧，师父创办的神韵模式给我们做好一切留下成功的示范和最佳的参照。当今人世间就是一个神韵大舞台， 芸芸众生一切世人都是台下的观众，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天上地上人神共睹的神韵演员，在人中找回传统美德，处处替别人着想的好人形象，就是我们的基本演技。在人中用真心用善心去演绎，才有最佳的感人效果和救人力度。大法弟子去学师父言传身教，用师父的法理指导我们境界提高，学师父的作风指导我们在人中的修为，我们就知道怎样成神和如何做人，以及怎样更好的救度众生了。个人片面感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无小事，念正并业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皈依。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曾经出现一些大的病业关和磨难，我都过得干脆利索。包括有一次，另外空间的身体上的心脏被掏空了，这个肉身痛得简直是难以想象，连呼吸都伴随着剧痛。这么大的病业磨难，也干脆利索地过来了。但是之后有一个小的病业，却磨了几年时间才过去。回首看这个事，深深感悟，修炼无小事，心在法上，才能走好每一步。多年前突然发现小手指上长了一个疣，也就是赤猴子。没有修炼大法之前，我对医术有一些小了解，一看这个，当时动了人念，这东西小事好处理，马上把我了解的一些验方给用上了。能好用吗？肯定不好用，这东西不但没有掉，反而越长越大，这一大心理执着就起来了。上网查一看，这东西叫百日疮、千日疮，到百天之后、三年之后自己就好了。能好吗？肯定好不了。这期间还经常对着它发正念，或者把另一只手按在上面发正念，能好使吗？也不好使。表面是发正念，其实心里根本就没有放下它呢，怎么能好呢？看看三年过了，干脆到医院去做冷冻吧，还自己骗自己，这涉及不到吃药，不违背修炼原则，管用吗？真管用。小指的油真被冷冻下去了，可是接下来中指生出了一个，拇指生出了两个，知道自己错了，好好修吧，好好发正念清除它吧，还是不管用，还是不能完全放下这个人的执着心。再次去了医院做冷冻，中指冷冻完了，让大夫冷冻拇指的两个。大夫说，其实大夫当时是呵斥我，拇指有油，哪里有，就那个地方能生出个油来。说毕把冷冻液推到了我的面前，你自己冷冻吧，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没有。然后大夫是非常生气的样子，我当时就明白了，不是大夫生气，是师父用大夫的嘴在点呢。这一下心彻底放下了，感觉羞愧无比，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弟子知道错了。回到家后，彻底把这个执着猴子的心给放下了。不管他痛也好，痒也好，不再看他一眼，甚至连对他发正念都不再发了，就当他不存在一样。半年之内没有瞅这东西一眼。半年之后，无意中瞟了拇指一眼，两个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事后我想到了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们本地也有这样的同修，有的同修腿被邪恶打断了，有的同修胳膊被邪恶干扰摔断了，但是他们做三件事照样，尤其是练功照样双盘，照样用断的手搬运真相资料，就跟腿和胳膊正常一样，虽然痛得大汗如豆落，像正常一样做着应该做的事， 腿、胳膊很快就好了，根本不存在常人的伤筋动骨一百天之说。我悟道，小的病业磨难和小事，一点也不小。对修炼人的要求同修是严格严肃的，只有彻底放下那个执着的人心，才能提高心性，同化大法，不好的东西才能消除。不争气的一段修炼历程，写给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和在小事中过不去的同修，希望同修不要犯我犯的错误，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化妒忌心，作者清风。近日学法，对妒忌心有了一些感悟，写出来望同修指正。我们都知道妒忌心不去是绝对不得正果的，可能很少有人想是为什么。我悟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比如一个人妒忌另一个人的车子房子，想他凭什么有这些东西，这些应该是我的。作为一个常人这样想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而如果是一个修炼人带着这样的心到了天上，他看到别人有很多的好东西，想这些也应该有我的，因为是修炼人，所以他想什么是要起作用的，那个东西可能真的到他那儿去了，天上就要乱套了，所以这颗心不去是绝不能让他上去的。妒忌心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利。我这里谈的利范围很广，把名利情都统称为利。没有对所有利的不满足和不平衡，就不会有妒忌。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因为君子要么因为福分很大，利益已经很充足了，要么由于有求道之心，将名利情看淡了。利和妒忌心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贯穿的空间很高，不单是人这个层次，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利，高层的绝不会妒忌低层的，同一个大层次的内部也是如此。申公豹不会妒忌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因为他也算是个神仙，他拥有的是常人望尘莫及的。他妒忌姜子牙，因为他知道封神的功德很大，这又是他望尘莫及的。产生妒忌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迷，层次不够，看不到本质。真的修炼上来，一切的因果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没有妒忌了。两个人一起干同样的事，一个人勤快收入高，一个人懒散收入低，也不会妒忌，因为他明明白白地看到别人比他努力，多付出多得到，这无话可说。但实际很多情况是两个人都干得差不多，收获却不平等，这就会产生妒忌，因为他看不到那个人的得大。但反过来讲，如果看到了，也就不会妒忌了。人是如此，一定层次的神也是如此。申公豹尽管是神仙，但层次不够，看不到姜子牙这个生命的历史渊源，才会对元始天尊让他去封神产生妒忌，继而捣乱。其实在远古的时候，人总体上品性纯良，是不那么迷的，妒忌心也很小，懂得知足，知足常乐的内涵其实是很深的。真正懂得知足的人，明因果，不执着，所以快乐。
修去执着心的一点感悟，大陆大法弟子。我是720前得法的老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一直不懂得修心，向内找自己。自去年以来，才真正的知道，修炼是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改变人的观念，并把它修掉。 前几天在街上碰到同修，问到我的情况，我说状态一直不算好。他说有个同修出现状态后，他告诉他怎么修，过几天好了，可是再过几天又反复了。他说是把他当作自己了，承认了迫害，你就不承认他，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病，来个全盘否定，你看看怎么样，他还敢反复吗？同修的话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状态，每次出现病业状态，我都挖空心思地找自己的人心、观念和执着，找出一大堆，然后发正念清除。首先承认了迫害，承认是自己的人心、观念和执着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才造成了病业的状态。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修，致使病业状态反反复复，一直不断。同修们给发正念，自己也天天地向内找，整点发正念，就是不能根除。儿女们愁得不行，我自己也无可奈何。原来是自己不会修，走的是旧势力的路，旧势力能让你好吗？现在我明白了，我们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修上去。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走旧势力的路，后果只能相反。现在我的思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有人心的执着，那是假我的表现，不是真我的状态。我根本不承认你，更不认可你旧势力的安排，师父的安排才是我真正的选择，才是我要走的路。这样思维之后，我感觉自己无比的清醒、明白、透彻，觉得自己多少会修点了。前几天有同修问我，你可能把那个干扰的坏东西看得大了，把自己看小了，觉得自己正念不足，无能为力了，无可奈何了。这无疑纵容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使其长期干扰迫害你。多学法，使自己正念强大起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那个小小的邪恶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是啊，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没有正念呢？正念强大起来，力可劈山，做个顶天立地的神。我想起河北某地有一副石刻的对联，密真美恨千言少，了妙方知一字多。正悟是修炼中的重要一环呢。自己现有层次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做好三件事，做师父的合格弟子。作者王静。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两年前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来到海外，我深知在大陆做好三件事不易，所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求安逸。到了这里，为了多救人，做好三件事，做师父的合格弟子，我积极参与到了当地证实法、讲真相的大法项目中，白天去景点，晚上打电话讲真相。2015年10月，在协调人安排下，我来到 RTC 平台向大陆民众讲清真相。最初协调同修几次提出让我上 RTC 电话平台，但是由于自己的各种执着，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脱。后来在师父转法轮中读到，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悟到必须直接找到障碍我上平台的执着心，直接清除他们。而清除他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上平台。虽然突破执着障碍的第一步，可是真正开始上平台打电话时，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就一个一个跳出来。一、紧张胆怯。刚开始的头几天，我不敢自己打，只知道在平台上听同修打电话劝退，自己总是张不开嘴。听同修讲的越是有理有据，劝退效果越好，自己就越不敢张嘴。
后来同修就鼓励我说，听同修打十个电话也不如自己亲自打一个电话提高的快。于是我颤颤巍巍地开始打第一通电话了，很顺利地劝退了两个有缘人。但是刚上平台时还是不愿意开嘴和同修一起打电话，还为自己找借口说开嘴和同修一起打电话打得少，关嘴自己打打得多。其实心里明白是觉得自己普通话不好，打得也不好，怕丢面子的心在起作用。后来在培训房间里同修的耐心帮助，终于突破了这一关，去掉这颗不好的心后，就和同修一起开嘴拨打，提高得很快，而且也没有少打电话。二、懒惰。去年平台负责同修问我可否参加每周两天的大陆时间下午3点到5点半的电话值班，由于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我们这里晚上12点到2点半，在半夜这个时间打电话的同修较少，由于惰性和自私心在作怪，当同修问我时，我动的第一念就是想推掉，但随即想到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这方面的法，同修找到我自然不会是偶然的，我必须配合平台讲真相多救人的安排，所以自己稍一沉吟马上就痛快地答应了。在这近两年多向大陆打电话救人的时间里，遇到各种各样的众生，有骂人的，有要钱的，有听两句就挂电话的，有说我们搞政治的，有党国不分的，还有说流氓话的，也都遇到过。遇到不愿听真相的，有时动了人心，再打下去效果就不好。不动心的时候继续打下去，有的众生就会静下来听真相，甚至愿意三退。记得有一次对方接起电话就开始骂人，骂得很凶，骂完后就挂电话，我没有动心继续给他打，听几句又挂了，我就再打过去。我说我是为你好才给你打这通电话，了解真相得福报。我给他讲大法红船、自焚伟岸、溯江、火灾等，对方不再骂街，不吱声，静静地听着，最后他同意三退了，说了好几声谢谢。我能体会到他说的谢谢是发自内心的，是他明白的一面被唤醒了。有时打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越打越有精神，越打越想打，一点也不困。我悟到是师尊看到我这颗救人的心，把有缘人送到了我的身边，谢谢师父的加持。打电话是救人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和正念清除自己的执着，不断修炼提高的过程。前一段时间神韵到我们这里演出，由于参加推广神韵的一些专案，如贴海报、挂门、送杂志等，因为害怕睡觉时间太短，我没加考虑就跟平台负责人请了不值夜班的假。在随后的一次平台交流中，听到有的同修参加各种救人项目，每天只是睡2-3个小时的觉。对比之下，我找到了自己害怕吃苦的不足，于是又默默地回到了平台值夜班。不过尽管又坚持值夜班打电话，但是在推广神韵这段时间，我终究还是又向同班同修请了一些假，这暴露了自己吃苦能力不足和很多其他需要不断修去的执着心。在向大陆打电话救人的这近两年里，我还体会到修好自己是首位，打电话救众生讲真相也是促进修炼精进的过程。如果不注重修好自己，或学法练功没跟上，在打电话时对方不接电话或者听几句就挂电话的概率就会很高。所以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为众生负责。但是虽然某一天没做好，学法练功没跟上，邪恶也不配影响我们讲真相救人。无论什么执着，只要他障碍自己救人，我就直接针对这些心、这些负面的观念进行正念清除，绝不顺着他被他牵着走。而且为救人，为让接听电话的众生明白的一面做主，需要正念清除的也包括他们背后的负面因素。我现在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同修所说的上了电话平台就像到了家一样，如果哪天没上平台就感觉少做了一件事，上平台真好，
就这样，我白天上景点，晚上上平台打电话讲真相，很充实。所以希望海外同修都能安排好时间，每天上平台打电话救人，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救人平台，兑现我们助师救度众生的责任。我经常自问，如果明天正法结束，我今天该干什么？就这样鞭策自己，做好三件事，讲清真相，多救人，同时修好自己，兑现誓约。最后用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同修共勉：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你在浪费你自己，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没有走好自己的路，得认认真真的把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做好了，这才是了不起的，叫做就去做了。可是呢，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定中所见，大法弟子圆满自己的世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一直以来是开着修的大法弟子，在5月7号定中所见非常特殊，写出来与同修共勉。早晨四个同修一起练静功入定了，我元神离体穿越了很多空间，超越了很多层次。后来看到高100多米的立斗的悬崖峭壁，在上面下来四个软梯，我们各自踩着自己面前的梯子上到悬崖上面了。这时发现我们都在云层上，下面的景色都看不见了，每个人都在直径两米的范围内坐在各自的莲花座上。不一会儿，师父开来一艘巨大的法船，大得无法形容，法船发出各种颜色的光芒，旋转着向外发出，同时在变换着不同的奇妙的无以形容的光。法船高的也无法形容，几十层楼以上已经看不到顶了。我上到了比较高的楼层，数不过来的人们都在往大法船上，但是有的还是没有上去。我看到上不来法船的人，有的倒在地上哭，有的坐着哭，还有一个男的两只手各拎着一个大包袱，想上船没上去，法船的门就关上了。他拎着两个大包，呆呆地望着关上的门，没有表情了。我看到没有上法船的人也数不过来的多，但是师父往我的脑子里打出的意念让我往下看，告诉我还有15个没上来，我想应该是15个大法弟子吧。这还是我看到的离法船近的人，远的地方人山人海，根本数不过来有多少。我想那可能不是大法弟子，在法船的门还没关上的时候，所有上船的大法弟子只要动了人心的一念，就马上从船上掉下去。那时候我看有同修心态不稳，我就大声念出来师父的法，只为这一回，出自红隐三，给他们听。我想大家都能理解那个男的拿着两个大包袱是什么意思，包袱里都是放不下的人心障碍执着。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不要执着了，时候到了。这时师父就把法船开走了，穿越各个空间天体大穹的往上上，速度非常之快，只听到耳边冥冥的声音，最后来到我能知道的最高层，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下面。船上的所有人都往金字塔里走，并且在里面往上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去的，走的还是飘的不知道，我就知道自己最后上到81层，上面还有数不清的层。这是看到地下很多人都在金字塔的第4层以下， 越往上人越少，后面还有许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到六点发正念，我又看到一个景象，在一个场景下，在一个非常美妙的考试的场所，这个场所不停地发出五光十色的光明，各种颜色交相辉映，不停变换，非常玄妙的一个考试场，一共九种颜色。在这个考试场中，所有考生都是大法弟子，数不过来，都在等着考试。考场的上空云层内飘来好几尊佛形象的高层生命，师父在他们之上缓缓飘来，坐在一朵大云彩衬托的大莲花座上，师父周围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非常柔和美好，颜色在非常玄妙地变换着。这时开始考试，不过方式是一个一个人的过筛子的考，第一个就是我。考试的方式是先让我选择考场中的九种颜色中的一个颜色，我个人理解就是每种颜色代表一道题，每个考生去选择自己做什么题，比如黄色代表佛家，紫色代表道家，我自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在黄色上，我答的卷子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共同耕耘，头三句是师父在红银中的法，最后一句出自师父在红银寺中的法。在紫色上，我答的卷子是真传法轮世界圆满，这么回答的理由是紫色代表道家，我在师父的大法中悟道，道家收三个徒弟，其中只有一个是真传的，师父选择了我，我就是那个真传的，所以我的答案中给出了真传这两个字。而上法轮世界能够圆满是我的愿望。这时候六点发正念结束，三个同修离开我家了。七点多我在厨房收拾呢，觉得浑身不舒服，当时身体特别敏感，我想是不是师父找我有事，我就又回到房间发正念。这次发正念又去考试了，场景是一根巨大的铁链子望不到头，像浪线一样在云层内悬着，让我用手顺着铁链子往前去，我的脚是没有踩到任何东西，我感到非常累，我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增强自己的力量往前去。后来感到实在不行了，太累了，就喊师父名号，求师父快来救我。这时来了一个穿着古装长袍的高大的男子，把我拽到铁链子的尽头，对岸在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我文化低不会形容，就是非常美好吧。那个地方有个凉亭，里面有个座，这个座有一个大的靠背，金黄色的，就像北京金銮殿皇上坐的那个大交椅，我坐在上面了。往下看，这时马上就要考试了，刚才六点发完正念后，三个同修已经离开我家，我在另外空间这个大交椅上喊他们的元神赶快回来考试，他们就顺着我刚才经过的铁链子过来了，他们也非常吃力，我就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坚持到底，他们后来也都很吃力地过来了，但是没有来我这边，到了我旁边的一个地方，没有我所在的地方高，他们三个是在一起的，这是我七点多发正念看到的。中午十二点我发正念，总共发了半小时，这时我看到自己飘飘悠悠往云层上上，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方，很多旧势力阻挡我，不让我再往上走，我对他们说，我上师父那儿报道，你们谁也阻挡不了我。于是我就对他们念师父最新发表的经文再造，我说师父说了，天地茫茫谁主纲，出自再造，我的世界就是我的主纲，我要到我的世界去，谁敢挡，那他们也不走， 我就求师父快点来。师父来了，他们一股烟都没了，我也不知道是被师父处理了还是都吓跑了。然后师父领着全世界大法弟子，我们都坐在各自的莲花座上，穿越很多云层，速度很快，只听耳边鸣鸣的响。后来又到了很高的一个云层上停下来，和之前看到的一样，每个人都在两米见方的范围，坐在各自的莲花座上，每个人的莲花座层数高度等都不一样，有一层的，有两层的，我能看到的最多四层。我的莲花座是四层的，九颗莲子，两年前只有三颗成熟了，现在九颗都成熟了。全体大法弟子非常整齐地排列，很远很远，范围很广，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看不到边际。师父在最高处端坐于一座金色莲花座上，非常高，师父打出九种颜色光芒的能量，不知道怎么形容，我暂且用能量这个词来说明。这些能量循环在所有大法弟子身上循环了一阵后，师父又变换了另外一种白亮的，比银色还亮的那种晃眼睛的光，在所有大法弟子身上来回循环，又循环了一阵，又变换着各种颜色的光循环在大法弟子身上。后来再打出的能量加持大法弟子的方式，我已经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说了，只能写出这些。最后师父告诉大法弟子，你们自己上自己的世界去吧。这时我一下子转换到自己的世界里了。我的世界很广大，里面有不同形象的众生，其中有道家形象的生命，还有奇门功法的生命，还有佛家的生命。我看到这些年我救度的所有众生，绝大部分都在佛家世界的范围内了。我的众生中有这些年我看到的在历史上与我结下各种缘分不同时期的生命，他们有很多是这次五千年历史中各个朝代与我有缘的众生。比如唐朝时期，我是唐太宗打天下时的开国元勋将军，还分体转生武则天。那个时期很多朝臣和家丁都到了我的世界。唐朝末期转生薛刚，反了唐，那个时期的很多生命也在我世界中圆满。还有宋朝时期，我做过杨家将的佘太君，那个时期的很多生命也都到了我的世界。我历史上修炼有五次，当时的师父今年都来找我了，现在也都在我世界中呢。我的世界非常美妙，老美好了。我过去救过的鹤、鸟、花草、树木都朝我乐，跟我打招呼，他们都很美好。世界很漂亮，光艳无际。12点发正念结束。平时发正念都是到邪恶黑窝之类的地方清除邪恶，今天非常特殊，连续三次发正念都是连下来的过程，看到的景象都是非常美好的。我想时间越来越少了，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修炼的道路越来越走到尽头了。回想自己这些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能够尽快抓紧时间弥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也是想和同修们共勉，抓紧最后不多的时间，赶快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不要坐失良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前世今生，窥知天机下凡事，布娃娃竟是瑶池思尽仙。作者雨莲。我家里有一个可爱的布娃娃，穿着漂亮的连衣裙，戴着帽子，脸鼓鼓的，眼睛大大的，倚着墙站在沙发机背上。 有一次我收拾沙发时，看见布娃娃正认真地看着什么，我有些纳闷，心想他看什么呢？布娃娃告诉我，看法轮呢。我问他，你看多长时间了？布娃娃说，好多年了。我乐了，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布娃娃。我有时写一些文章，有给明慧网或证件网。有一天，布娃娃从沙发上边滑落下来，躺在了沙发上，帽子盖住了他的脸。我把他拿起来时，他的脸刚露出来，就对我说，你写写我吧。我睁大了眼睛，惊讶之余，觉得这个请求很有意思。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点点头，意念中说，可以。当我握笔在手，知道了这个布娃娃曾经是天上的仙女，在人世中轮回了1000年，有着不一般的经历。1000年前，天宫瑶池里有一位仙女，是司静仙，叫静媛。静媛梳着两个发髻，身着淡青色的衣裙，纯净漂亮。她的职责就是看管一面仙镜，这个仙镜可大有来历。盘古开天辟地时，有一个盛法器的白玉盘，那个法器随盘古开天辟地而去，空留下一个白玉盘。这白玉盘日久通灵，能随意移动，还能立起来飞快地跑。遇到一些可爱的物品，他就凑近去看，就能看出这个物品的前生今世以至后世。白玉盘觉得很有趣，自得其乐，时日一长，再见到新奇的东西也就淡然了。渐渐的，这白玉盘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一天，这个白玉盘正在天上翻跟头玩耍，被一位赴瑶池宴会的仙长看见。仙长恐白玉盘日后蒙尘，灵性有损，就对他吹了口仙气，把它变成仙镜，装在袖子里赠予王母。这仙镜能力越发显现，能提前映出来拜访瑶池的仙人容貌，还能500年显现一次重大天机。平日里这仙镜一片光洁，这一日仙镜上面仙气缭绕，恰逢司静仙在旁，他听说过仙镜显现天机时有仙气缭绕，他惊异地注视着仙镜，只见仙气渐渐散去，出现楼台亭阁，不多时就见服饰各异的仙人进入楼阁。司静仙站在镜子边，就听到了里面神仙的说话声，听出了一个大概意思，这些仙人要到人世间轮回转生，到末劫时期主佛宣扬佛法，神仙要得法修炼，勇猛精进，前程不可限量。不多时仙人离开，楼阁消失，仙境恢复如初。静媛获此天机，也想到世间得法，心中有了这一念，就请求仙境指点。仙境为他显现出一朵花，静媛也不知什么意思。实际上仙境点化他下世之后，最后是镜花缘，也就是他可以接近大法，但无缘修炼。静媛来到人世间，辗转轮回，尝到人间苦楚。他有一次很曲折的人生经历，我把它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在宋代，静媛转生到安徽彭城，是一大户人家的小姐，叫席初兰。兰儿长得貌若天仙，气质柔美，更有仁爱之心，飞蛾扑火化为灰烬，也能使她心生怜悯。兰儿15岁时，嫁得如意郎君方平。方平俊秀儒雅，夫妻恩爱，相敬如宾。3年后，方平赴开封科考，途中遭贼人杀害。在方平遇害的这天夜里，兰儿梦中见到方平。方平一身血迹， 脖子上有刀痕，歪着头，悲悲切切地对兰儿说：娘子，我被贼人王二所杀，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兰儿被噩梦惊醒，心砰砰直跳，出了一身冷汗，心想：此事是真是假？只怕是假的。兰儿跪在床上，恳求上天的指点，说：如果此事是真的，就让我再做一次这样的梦。头挨着枕头，心惴惴不安，好不容易入睡，又见方平前来，对他说：娘子，我是被贼人王二所杀，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兰儿又被惊醒，相信这是真的，不由得流下泪来，想：我一个妇人，上哪儿找那个王二？如何能报仇？谁能来帮我？悲悲切切地哭了一会儿，又想起此事不能让公公婆婆知道，忙止住哭泣，心内神伤。早上，兰儿推脱不适，没有吃饭。婆婆过来，见兰儿眼睛有些红肿，以为兰儿想念方平所致，安慰兰儿，对兰儿说：明天是十五，你替我去寺院进香，保佑平儿一路平安。兰儿答应。第二天，兰儿去寺院，进完香，兰儿跪下许愿，要替方平报仇。许完愿，兰儿想抽签问天意，他抽了个签，只见签上面画着一个四角翘起的亭子，里面空空如也，下边有字云：浮生空空如梦，醒来已成因果。兰儿不解此签，放下签走出寺院，在寺院门口遇见一位游方僧人，五十开外，风尘仆仆，满脸祥和。僧人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兰儿忙上前跪拜，请求僧人指点迷津。僧人说：老僧平日不多言，只因万事有因缘，随缘吧，女客官。说罢转身进了寺院。兰儿注视僧人背影，眼前一片恍惚，隐约看见一个尖下巴的彪悍男人形象出现，心内诧异，不得其解，惆怅归来。回来后，兰儿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婆婆要去妹妹家，就带上兰儿，说让兰儿散散心。在姨婆家的后花园，兰儿看见了一个四角翘起的小亭子，和自己抽签时所见的亭子极为相似。兰儿非常诧异，在亭子里闲坐，只觉四面来风。兰儿心神不定，忙离开亭子，回屋休息。却说附近二十里外，有座浮萍山，山上聚着一伙盗贼，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首一人叫萧峰，萧峰有个弟弟叫萧平，死于官府的围剿。杀死萧平的人叫孟平，是兰儿姨婆的儿子。萧峰在官府围剿后潜伏了一段时间，又招人马想为弟弟报仇，踏平孟家。这天夜里，萧峰带人闯入孟家，见人就杀，抢劫财物。兰儿被外面的声音惊醒，忙穿上衣服走出门来，迎面看见火把下两张杀气腾腾的脸，吓得一下坐在地上。一人拿火把照了照兰儿，说：这个女人不错， 把他送给大哥。另一个拽起他，把他带到大厅。大厅里站着几个人，为首一人脸色阴沉，眼神凌厉，看了兰儿一眼，眼中一亮，问：是这家的吗？兰儿惊恐地直摇头，吓得说不出话来。门外进来一人，说：大哥，货收了，口灭了，请大哥吩咐。萧峰手一指兰儿，说：带上他，撤。这样，兰儿被带上浮萍山。兰儿被两个人看着。过了两天，萧峰来了，他看着兰儿，说：我缺个压寨夫人，你当压寨夫人吧。兰儿低垂着头，头发挡住了他的半边脸，身体瑟瑟发抖，不敢说话。萧峰走近他，伸手端住兰儿的下巴，一抬，兰儿露出容貌来。萧峰笑了，说：我要准备一下，过两天成亲。说完，萧峰转身走了。兰儿想起方平，想起婆婆和姨婆一家都死了，觉得自己的命运特别苦，不由得哭了起来。那两个人就劝他，这个说：别哭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嫁给大哥挺好的。那个说：哭也没用，不答应也没用，反正过两天就得成亲。兰儿哭个没完，两个人也不说了。等兰儿不哭了，一个人说：人呐，得现实点儿，你哭也没用，拒绝也没用，这是缘分，你好好伺候大哥，大哥一高兴，说不定答应你什么要求，满足你什么愿望。满足你什么愿望？这句话一下提醒了兰儿。兰儿惦记着方平的事情，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又想起僧人的话：随缘吧，女客官。心想，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如果能为方平报仇，倒也罢了。兰儿和萧峰成亲后，萧峰对兰儿极好，但是兰儿心中苦闷，日渐消瘦，脸色苍白，走路好像脚下无根，一阵风吹来就能把他吹倒似的。萧峰对这个病态柔弱的美丽女人越发怜爱起来。萧峰有时半夜出去，早上回来，兰儿就劝他少杀无辜，萧峰倒也答应。半年后，山上来了一个人，叫王一行，是个单独作案的盗贼，被官府追捕，来投奔萧峰。萧峰和兰儿说话，谈到王一行，萧峰说：白瞎这个名了，一点一行都没有，江湖上就叫他王二。兰儿一听，身子一震，心想：这个人会不会是杀夫仇人？如果是，我怎么杀他？看来还得依靠萧峰。这样，兰儿振奋起来，对萧峰也关心起来。萧峰劝他多吃饭，陪他出屋溜达，兰儿都不拒绝了。萧峰心里美得不得了。一天，萧峰陪兰儿溜达，兰儿见到了王二，王二尖下巴，很彪悍的样子。兰儿一下想起游房僧人进寺院时，自己恍惚间见到的那个形象，和眼前的王二一模一样，心里断定，此人确是杀夫仇人。兰儿开始琢磨怎么杀死王二，对萧峰愈加好了。山中兄弟背地笑话萧峰，说大哥要找不到头角了。这王二也是该死，见到兰儿后
念念不忘，想占兰儿的便宜。偏偏这时，萧峰对兰儿像对待眼珠子一样，他把王二当朋友，又时时提防他，派两个兄弟悄悄保护兰儿。萧峰和王二喝酒，王二不停劝酒，萧峰起了疑心，假装喝醉，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王二溜了出去，直奔后院。正值夏季，兰儿心内燥热，在屋后的石凳上乘凉，解开上衣，露出里面的小衫。王二进了屋，扑个空，出来向后一绕，看见兰儿。王二色香毕露，扑向兰儿，兰儿吓得向后一仰，倒在地上。王二刚要动手，只听一声断喝，刚一回头，两个喽啰上前按住了他，紧接着萧峰出现了。兰儿当下哭了起来，萧峰见兰儿衣衫不整，倒在地上哭哭啼啼，心疼兰儿，恼恨王二，一脚把王二踹翻，又拔出匕首。王二忙告饶，说自己一时糊涂，鬼迷心窍，大哥重义气，不会因为女人伤了江湖弟兄。兰儿怕萧峰迟疑，哭着说，你整日里说对我好，今天我差点被侮辱，你不杀他，我也没脸活在世上。说吧，兰儿起来要寻短见，萧峰忙抱住兰儿说，我一定杀了他，替你出气，你千万不要寻死。兰儿点头，由自哭泣不止。萧峰让兄弟把王二押进一个石头小屋，萧峰带兰儿去石头屋，兰儿在门口，萧峰进去了。兰儿听萧峰说，兄弟，对不住了，你走吧。兰儿听到里面的动静，知道王二必死无疑，心里一下放松了，身子一软，坐在地上，心想，夫君啊，我替你报仇了。过了月余，兰儿梦中见到方平，方平说，谢谢娘子替我报了此仇，我在阴间掌管名册，见勾魂册上有你的名字，特来告诉你。兰儿醒后想，生死有命，又怎能躲过，死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能见到方平，还解了相思之苦。半个月后，官兵围剿，萧峰将兰儿藏在山间险要之处，转身要走时，兰儿突然抓住萧峰的手，流露出对他的担心，四目相对，天地无语，人间有情。萧峰在兰儿的泪光中，心中迸发出一股柔情，但是他还是转身离去。一场恶战，萧峰和手下都战死了。官兵撤后，兰儿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席初兰，席初兰。兰儿惊讶万分，她想，是谁在叫我的名字？喊声又变了，嫂子，嫂子。兰儿一下想起一个人，就是姨婆家的孟平，是她在喊。兰儿突然泪流满面，她没有出来，他在想，我能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孟平面前，是盗贼夫人还是表嫂，我不想出现在任何人的面前。待到山上寂寂无声，兰儿从隐身处出来，想着抽签时的话语，琢磨，婆婆家空了，姨婆家空了，山上也空了，家就像客栈， 人生无非都是小小的停留而已，为什么我还活着？山势险要，兰儿想着心事，脚下一滑，跌落下来，摔得脑浆崩裂。第二天，孟平又上山了，他找到兰儿的尸体，把尸体背下山，他把兰儿葬在孟家坟丘旁边，祭奠兰儿，哭着说：我知道王爱杀死了表哥，我四处追杀他，我想一定是你设计杀死了王二，可是你怎么知道王二是凶手？停了一下，孟平又说：我发誓要踏平浮萍山为家人报仇，可是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我的亲人死得太多了，我想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可是我没有做到啊。时下残阳如雪，纸灰飞扬，唯有孟平在痛哭流涕，诉说心中的悲哀。我在写这个故事时一度落泪，那个布娃娃也泪落连连。我感叹，写一个故事就像从一个人的经历中走过，品尝了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容易，都是身不由己，来去匆匆。晋元辗转红尘，造了不少业。末节时期，他转身为布娃娃，进入我家。很快，他的乐趣开始了。周围有许多玩具，他还看到了法轮。我问他为什么没转生成人，他说：安排我转生的神说，你是带着愿望来的，可是人皮太少，你转生成布娃娃吧，安排进入练功人家也不错。你要转生成动物，练功人不杀不养，你会错过一段快乐的日子。我听从神的安排，看好一个雍容华贵的布娃娃。神又说：不行啊，那个娃娃贵，那个练功人不会去买，你转身这个吧，挺可爱，价格还便宜。娃娃说到这儿，我笑了，真的，这个娃娃才12元，太贵的，我真的不会给女儿买。我觉得每一个生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在漫长的轮回中都会有许多的故事，在生命的历程中都在等待大法给他们带来回归的福音。师尊在讲法中说，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人类这儿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了，都不是一般的生命了。引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在修炼界有这样一句话，叫中土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遇，名师难求。意思说，修炼的机缘很难凑齐，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何其幸运，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修炼机缘，认真地对待修炼，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同化真善人，做好人中的好人，因为这个人生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诸葛身死知天数，再保蜀汉30年。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姜维在诸葛亮死后一直在保蜀汉30年。其实这里面也有天数的原因，也有诸葛亮一直在保着蜀汉的缘故，在《三国志平话》里说得非常清楚。《三国志平话》记载， 却说众将保诸葛灵柩入川，汉帝皆丧举哀，痛哭不止，即选山陵而葬之，立庙致祭，封为忠武侯。百姓闻之，如丧考妣。武侯治民，省刑罚，薄税敛，用兵，赏罚粟，号令明，以此居民爱之。却说司马懿引军看诸葛营寨，叹曰：“天下奇才也。”遂垒而祭之。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曰云：“吾死，汉之天命尚有30年，若汉亡，魏也灭，吾赐之，而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司马看罢有不从之意，神人大喝，司马诺诺言曰：“愿从军师之令。”神人遂推司马倒地，叫声不迭，觉来却是一梦。以此司马各立边疆，不与汉争锋，还朝。出自《三国志》评话。很多人都喜欢说一句：“诸葛亮真神也。”神人不神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诸葛亮知晓天命却是真的。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道破了天机。其一，蜀汉统一中原是不可能的。其二，诸葛亮愿鞠躬尽瘁到死，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也是顺天意而行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